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学习的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就首先烦请您给我们讲一下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内容分为哪几部分呢？并且请您简要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几部分经文经典的内容好吗？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收录在楞严经的第五卷，是在楞严经25圆通中的第24圆通，即是念佛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篇这个经文里面啊，它的文字不多，很短，总共有多少个字呢？有244个字，比这个260个字的心经还要短。内容虽然很短，但是呢里面的道理呢确实非常的精要，是念佛法门里面呢非常重要的内容，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是楞严经中大势至菩萨开示念佛法门最重要的一段话。圆通章被列为净土中五经之一，净土中就是我们念佛法门的一个宗派，叫净土中。净土中呢，你要想要了解呢怎么念佛，为什么要念佛，那么要读五经一论，那么这个念佛圆通章就被收集为五经一论里面的这个论要。历代的高僧大德呢讲净土的时候，都要把楞严经的念佛圆通章把它摘录下来，它里面的道理啊，给我们的启发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分为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大势至菩萨回忆超日月光佛，叫他念佛三昧。那么在经文里面呢，这个大势至菩萨首先回忆大势至法王子以其同轮52位菩萨，即从桌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在印度啊，释迦牟尼佛说法讲经的时候，弟子有问题都要起来先顶礼佛祖，跟释迦牟尼佛礼拜磕头。大家啊，注意听哦，我们拜的时候呢，当我们拜佛的时候，我们要两个手掌向上，代表什么？接佛祖，佛就在我们的跟前。要请示释迦牟尼的时候啊，即从坐起顶礼佛祖，阿白佛言。这个时候才来请教释迦牟尼佛，这是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弟子要提问问题的一个礼节。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持世，名无量光，12如来先记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叫我念佛三昧啊。这是大势至菩萨他在回忆，在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尊佛出世，这尊佛的名字叫无量光，12如来先记一劫啊，其最后佛，那么最后的一尊佛就叫超日月光。那么这尊佛呢教他什么修行法门呢？就是教他念佛三昧啊，就是我们通过念佛就能够得到定，得到一心不乱。所以呢，这位大势至法王子顶礼佛足以后，就请教了释迦牟尼佛啊，回忆他以前的情况。他说：“我忆往昔啊，我回忆的过去，过去是多长时间呢？恒河沙劫，佛教里面形容这个时间很长的，是用恒河沙劫。 恒河是一条河，恒河两岸有这个沙，沙子就是像那个面粉一样非常的细。你想想一个节的时间红茶，恒河沙无量无边，这个节你想想有多长呢？所以呢，这个就形容这个时间很长的意思。比如我们诵阿弥陀经的时候，东方世界有什么佛呢？常常都是啊，也是用这个恒河沙无量无边诸佛这样来形容，表示这个很多很多的意思啊。从时间方面讲，这个代表很久很久以前，那么从这个数量来讲呢，是代表很多很多。所以呢啊，在这个佛经里面讲说呢，我们呢啊，算是这个福报很大啊，在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啊，听闻到这个佛法啊，因为佛教里面有讲正法、相法、末法，那么这个正法当然是最好了，可以直接听到释迦牟尼说法，开示佛法，马上听了以后就能够啊开悟正果。那相法的时候呢，稍微差一点，相法听法的人很多，但是正法的人很少。那么到了末法时代，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听法的人很少，正法的人呢少之又少。我们各位听众在这里听这个念佛法门，能够听到这个念佛法门，这门法都是多生多世种下的善根，那么才有这个机会来听闻到佛法，都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看佛经看到我佛出世名无量光，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佛出世叫无量光，我们就想到我们很幸运，虽然生在末法，但是呢能够听闻到这个佛法的要义，明白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最起码让我们了解到人是怎么到这个世界来，死了以后会到什么什么地方去，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很重要。所以呢，不管你是信仰什么啊，信仰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最起码呢就是对这个人啊有一个了解啊，那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不会空虚，有时候呢不会感觉到我会怎么样，就是有一种寄托，所以信仰有一种力量。你有信仰的人呢啊，你知道人生的价值，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指握行善。所以我就觉得呢，任何一个宗教只要它有传承的，它是一个正的一种这个宗教的话呢，都是向着行善的，都是指握行善净化心灵。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佛教是什么，不管是阿弥陀佛、药师佛、释迦牟尼佛，他教你什么，他教你三样东西，自卧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就叫你的坏的不要去做，好多你要积极做，还要净化心灵。那么从我们佛教如果说你修到更高的境界的时候呢，还要加上一样东西，就饶益有情啊，就是你要行菩萨道，你要去帮助别人，你要关心别人，你成就别人就是成就你自己。所以呢我相信呢，所有宗教呢都是劝大家要行善止恶，做一个好人。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们其实呢这个宗教并没有这个边界，不管信仰什么样的宗教好，其实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宗教都可以联合在一起，可以为这个社会啊，为国家，为世界做很多的这个善的事情。在这个楞严经念佛圆通章里面呢讲到啊，说十恶如来先记一劫，其最后福名超日月光，彼福教我念佛三昧啊。这最后的一尊佛教导我念佛三昧，三昧就是定，我们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我们就能够进到念佛三昧，得到这个禅定。所以我们念佛虽然口在动，但是呢念到一定境界以后，我们的心不动，心要如如不动。你要念到念我无念，不念我念，这个才是念佛的功夫。你身在动，但是你心不动，这就是一种境界。 我常常讲，你念佛的时候不断念，把这个念佛念到你心里面进去，你的心里面有佛。那么念到念我不念，念的时候不去执着它，不起分别，能念的我跟所念的符号都把它忘记了，能念的你跟所念的佛不要去执着它，就是念我不念，不念我念。不念我念是什么意思呢？不念我呢，就是你晚上回家了睡觉了，你们也在佛堂念佛，你还依然能够听到念佛的声音，你依然能够听到符号的声音，这个功德呢就了不得了。所以我们呢要念到不念我念，念我不念，这就是禁止念佛三昧的功夫啊。我相信呢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但是呢这个念佛三昧呢有时候呢会很短，可能是一分钟两分钟就过去了，杂念来的时候呢，或者是妄想来的时候呢，诶，他这个念佛的这个禅定又没有了。所以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念佛三昧，就是行住坐卧24小时都在三昧里面，都在禅定里面，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功夫。我们现在是凡夫，最起码我们知道有念佛三昧的这个法门，我们可以不断的修，通过念佛能够得到念佛三昧，有了这个定力作为基础，就能够啊开大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从禅定中来。那么定从哪里来呢？定从戒来。戒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个人生活要有规律性，你早上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那么你这个星期里面计划做什么事。还有呢，在人生当中呢，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你要知道有红灯有绿灯，这个绿灯的时候你过去，红灯的时候你不要过去。我们做人也是这样，当你呢跨越界限的话呢，那你就会出事情，就很危险。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生活有规律，做人有原则，那么这个呢，这个是叫戒。由这个戒我有这个定，由这个定发挥你这个智慧，这个就叫戒定慧三无漏学。
好的，那第一部分大势至菩萨回忆超日月光佛教他念佛三昧，那在圆通章第二部分，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详细的为我们开示念佛的方法，那应该怎么念呢？为什么说200多个字的念佛圆通章历代的高僧大德对他都非常的重视呢？
在这个楞严经念佛圆通章里面呢用了2次譬喻，譬喻的非常好，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在这个原点里面是这样说的，说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妄，如是恶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恶人相意，恶意念生，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一心印，不相乖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例啊，就是举一个例子，有两个人，一个人呢他很容易把他忘了，如是恶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或者是见到，或者是没有见到啊，两人相异，恶意念生呢，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一心印，不相乖违。十方如来灵敏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呀？这个十方如来，所谓的十方就是我们佛啊，十方如来，如来就是佛了。那么这个佛不是一尊佛，十方的佛，东西南北，西南西北，东南东北，上下十方，所有一切佛啊，灵敏我们的众生，看到我们众生呢在这个六道里面受苦，都想尽办法来救度我们，如母一子，就像母亲忆念孩子一样，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啊。虽然母亲老是在惦记的他的孩子， 可是呢他的孩子呢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母亲，那你怎么样去想他，他都不会回来，都不会来见母亲，那么也没有用。所以呢十方如来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为什么我们到世上来拜佛礼佛会感觉到很清净很舒服，因为呢到了佛堂以后看到佛菩萨就像看到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样很感恩，佛菩萨看到我们在六道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诸佛菩萨的心里啊非常难过，就像母亲惦记的这个孩子一样，常常呢想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孩子离苦得乐，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呢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呢这个佛菩萨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帮忙我们，所以呢叫若子逃世随意何为啊，如果这个小孩子不听话他到处跑不听你的话，你意念他也没有用。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养啊。如果这个小孩意念这个母亲，母亲也意念这个小孩，那么这个母子立身不相为养，什么意思呢？就说像阿弥陀佛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常常关心我们，希望我们从这个六道里面夺度，从娑婆世界里面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做孩子的如果不听话，那么也没办法，这个阿弥陀发了48个愿啊，来想尽办法来救度我们，那么我们不按照这个方法去做，那么也永远不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两者呢是要相结合的，阿弥陀有这个愿望要来救度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我们如果做一个听话的孩子，那么就按照佛经里面所讲要有信愿行三者记准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弃佛不养不借方便自得心开啊。如果我们众生的心常常忆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不管是现在也好未来也好，我们有一天一定能够见到佛，不管是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我们呢一定能够期望显真，一定能够证到这个菩提，因为我们有忆佛有念佛，弃佛不养不借方便自得心开啊，自然而然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智慧了生脱死。在这个原文里面讲得很好，他用一个另外一个譬喻说，如染香人生有香气，持之名曰香光庄严。用这个譬喻的譬喻的非常好，就像染香的人，虽然他身上他本体没有香，但是每天受染香的这个气味熏陶，那么这个身自然而然就有香气。我们每个人虽然现在都还没有成佛，但是你每天念阿弥陀佛多闻熏习，多听到阿弥陀佛的圣号，熏习到第80天中，你心里面你就是佛，你所思的所想的所做的功夫没有违背，那么你就能够成就。如染香人生有香气，持之名曰香光庄严呢，有一声这个寺庙里面是香光庄严，这4个字是来自于《楞严经》里面的念佛圆通章。
通过您的解释我们明白了，香光庄严就是要叫我们多多念佛。那在《楞严经》念佛圆通章里面啊，第3部分大势至菩萨在总结回答什么是圆通的时候，他有这样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为第一。那就烦请达义大和尚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几句话的意思好吗？
大势至菩萨告诉释迦牟尼佛说啊，说他在因地的时候都是用念佛的心来修行来做的， 最后读到这个入无生忍。这个入无生忍呢，就是一种啊修行的境界。我们现在看到所有一切，觉得好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个佛菩萨来讲呢，看到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就像那个《金刚经》里面所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还有呢，在《金刚经》里面有另外一句话说，凡是有相皆是希望啊，一切都是无生的。所以呢，这是一种智慧的光照，叫入无生忍。今以此戒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就是呢，大势至菩萨非常慈悲，在这个娑婆世界度化众生，接引更多的众生来念佛啊，所以叫摄念佛人。他的目的希望接引更多的念佛人来接受他们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啊。因此呢，释迦牟尼佛问他修行的圆通啊，他说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只有用一种很简单的修行方法来供大家分享，就是度摄六根，净念先际，得三摩地，是为第一啊。这四句话就是念佛圆通章的纲要。释迦牟尼佛问他，你是怎么样修行呢？你的圆通是什么呢？他说我无选择，我没有说太多的这个方法，我只是在修度摄六根，净念先际，得三摩地，这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请问达依达和尚，净土五经一论包括哪五经哪一论呢？
印光大师在1933年呢，将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定为净土中的经典依据。那么五经是哪五经呢？第一是佛说无量寿经，简称为无量寿经。第二呢，就佛说观无量寿经，简称为观经。第三是佛说阿弥陀经，简称为阿弥陀经。那么第四是令严经普贤恒愿品，在清祥丰年间为元居士他追加上去的。那么在另外一论是什么呢？就是令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清末明初净土中的第十三组印光大师追加录入的。那么令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在清末明初，除了五经之外还有一论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讲成于往生论。如果呢专门修净土法门的，这五部经一定要看，因为呢这五部经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净土法门的殊胜，还有他的功德，他的修行的方法，所以是我们修净土的人一定要读的五经，再加上这一论。
请问达依达和尚，为什么说楞严经是修行的地图呢？不管修任何法门都一定要读楞严经呢？
楞严经是显密圆融，说明了众生迷真起妄轮回生死的原因。古人说啊，是开悟的楞严，重复的法华。楞严经是修行的地图。我举个例子说，我们想要到美国纽约，那么你首先要打开地图。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呢，我们要到美国是哪一个方向。那么你把这个方向看清楚了，知道呢我这个开车的时候呢要往哪里走，那么有一个方向才不会走错路的。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不管是修禅也好，修净土也好，我们要看楞严经。看楞严经以后呢，你才不会走偏走歪，不会去执着，这样才明白这个修行的方向。所以楞严经呢，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楞严经里面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到念佛的殊胜，念佛的好处，我们有空的时候呢要常常的要来读诵这个大乘经典， 增加我们的修行的信心。我们佛教的道理呢，不是闭门闲谈，不是想要口才，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都是诸佛菩萨通过修行证悟到的一种宇宙人生的真理，得到一种圆融无碍的智慧。佛经它里面很重视这个有修有证，所以不管是修净土法门也好，修禅宗也好，修其他宗派的也好，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一定要读这个楞严经，因为楞严经里面是一部比较有系统，里面有层次，然后呢方方面面很具体的来介绍这个修行的次第跟这个佛法的这种要义，还有修行的境界，讲得很清楚。所以楞严经是佛教一部最宝贵的圣典，它阐明了宇宙人生真谛，开启众生本有的智慧，让我们呢明白佛法的道理只是修行的次第与方法。楞严经呢它跟普通的经典不一样，它这个系统性很强，其教法也是这个包容性也很强啊，它不光是有这个有显，还有这个密，叫显密圆通。在楞严经里面有显教有密乘，有密乘显教就是可以用文字来表达这个义理，密乘就是像楞严咒一样。楞严咒从哪里来呢？楞严咒呢是从楞严经里面来的。那么楞严咒呢属于这个密乘，所以呢五会楞严咒都是梵音，没有翻译成这个我们中国的意思，因为凡是咒都是诸佛菩萨的心咒啊，秘密不宣。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心咒能够起到这个辟邪破魔的作用，常常呢受持这个楞严咒的人对我们也是很好的保护啊。楞严经是显密圆融，说明我们众生为什么在六道里面轮回，为什么会在生死里面受苦，它的原因是什么，同时又解释了人生的这个价值，叫人家要怎么样破妄显真，觉悟成佛的这个道理。所以楞严经是修行的地图，不管呢修禅宗也好，修任何宗派也好呢，我们一定要读楞严经。
我们知道楞严经啊博大精深，对于每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呢都是相当的重要，可以说是必读课哈。那这个楞严经传到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呢？
在隋末唐初啊，这个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根据法华经的这个经义发明了三指三观的修行方法。那么当时呢有一位印度的高僧大德告诉智者大师说啊，说你发明的这个三指三观的佛学思想与这个楞严经里面的修行教义啊非常相似。那么智者大师呢心里面非常的高兴也很安慰，他从法华经的修行体悟发明的三指三观得到了高僧的认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那么智者大师呢希望楞严经呢能够早日传到中国来，所以呢他在天台上就造了一个拜经台啊，每天向西方礼拜求感应，希望这个楞严经啊早日传到中国来。他这一拜啊就拜了18年呢、啊、这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在他圆寂后100多年，楞严经终于呢在唐朝的时候传到中国来了。那么楞严经传入中国呢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这部经啊经过3次才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在当时印度楞严经啊属于这个国宝，不是任何人想把楞严经带出国就能够带出国的，带到国外其实禁止的，海关查得非常严。有一位这个印度高僧，他的名字叫这个博赤密地法师啊，他要把楞严经传到中国，传了3次最后才传成功。那么第一次呢他把这个经文抄录起来打算带出这个边境，过了海关的时候呢被查到了，传不了了。既然抄写的人家看得到不能带出口，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把整部楞严经背诵下来。第二次到了边境的时候呢，因为奔波劳累经文呢 突然之间呢记不全了，他心里面觉得非常难过，他想到了中国以后没办法把这个楞严经全部把写下来，他只好又回到印度去。那么第三次呢很感人，作为这个大德高僧呢，他的愿力非常大，他将这个经文呢把它速写在这个丝绸上面，然后呢用蜡把它封好，然后呢割开自己的这个手臂肌肉放在里面，等到伤口平复以后啊，终于这个马他的愿啊顺利的通过了海关，把这个楞严经从印度啊传到中国来。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呢，这是不可思议的，是一般人做不到了。所以古人的这个未法忘其啊这种精神呢就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获奖，我们都要感恩这个古人为了把这个楞严经传到中国来花了多少的心思啊，到最后呢我们才可以看得到这个楞严经。那么楞严经呢怎么藏的文字啊塞到这个肌肉里面去，怎么可能呢？但是对于高僧大德来讲呢，他们有这个殉教的这个精神呢，有弘扬大乘佛法的这个使命感，所以他做到了。他用速写加上这个背诵的记忆把楞严经传到中国来，所以这部经呢又称为写字经，可见此经来之不易啊。我们今天读经呢要升起一个感恩的心，感恩古来的高僧大德，他们不怕艰难不怕痛苦把这个经文带到中国来。所以呢我们真是非常有福报的人，特别是我们修学佛法在这个中国汉传佛教经典里面可以读到很多很珍贵的佛法经典。
楞严经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的文学哲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留待下期节目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讲解。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人问寒山路，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逝，月出雾朦胧，似我何由酒，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